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主日，对，什么特别的主日，知道吗？我上个礼拜有讲过，这个时间都，这个期间都被称为什么？降临期，对不对？就是耶稣即将要来之前的四个礼拜天开始。如果你是从欧洲回来的话，你会知道我们的传统，特别是北欧的传统，我们在四个礼拜前点第一个蜡烛。三个礼拜前第二个，两个礼拜前第三个，今天是会点起第四个蜡烛，所以按照次序点的话，你会发现是斜的，因为今天点的蜡烛是刚刚点起来。那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传统？因为在即将到来的这个12月24号或者之前的这段时间，应该是最暗的。每年的12月22号、23号是一年当中最黑的时候，因为那个冬至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呢，时间日头在这个白天是最短的。如果你早晨7点钟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非常非常暗，非常非常暗。而我们在北欧，我们在那个特别靠近北极圈的地方，你会发现就更加的暗，出现了极夜的情况。也就是这样黑暗的时候，你会看到每家每户他们的窗子上面都挂起了一盏盏的星星灯，就告诉我们啊，圣诞即将来临。在最最暗的最最暗的时候，最在人一年当中最感觉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在一年到头人最最疲倦好像快要走不动的时候，也是人最最容易depression 的时候，你看到有点希望，看到这个希望的这个闪亮的灯。这就是为什么每年的12月23号、24号、25号被称为是圣诞节。那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啊，基督几乎可以确认那个时间不是基督真的降生的时候。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最有可能降生也不是东正教的1月13号、14号，也不是，甚至不是在3、4月份，有很多神学家推测是在3、4月份，可能最有可能是在11前后，是基督，因为在这个时候，在伯利恒，在希伯来，在旷野，才有牧羊人在旷野，才有牧羊人在旷野，在那个时候。但是，圣诞在哪一天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基督要来了。重要的是基督他来过，他还要再来，他确实来过。所以当我们在一起，我们不是去庆祝24号晚上有一个圣诞大餐，或者25号有一个大的 party，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乃是我们在心中有一个盼望，基督在每年让我们感觉最最黑暗的时候，最最没有盼望的时候，最最人低沉的时候，23号、22号、12月的22、23号是冬至的时候，是最暗的时候，24号就要到了，基督就要来了。所以刚刚唱那个这个 Child is born， 对不对？哎呀，我非常感动，我非常感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动啊？所以今天我们已经走到了哥林多前书第80集，我说过讲80堂，今天最后大结局，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大结局，你看牧师啊，是不是教会也大结局了？我说还没 not yet， 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来一起读读大结局，保罗到底讲了什么，好不好？从16章19到23节，我们一起来念。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拜主，这人可咒可主，主必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你知道保罗他大概总共去过3次哥林多，如果你只是读哥林多前书，你 只会看到一个线索，就是他当年在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在哥林多。但是如果你看完整个哥林多后书连在一起的话，你发现他可能在哥林多后书写完的时候去过，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之间他还去过，但是那次去哥林多他很痛苦，被称为是忧伤的访问。因为他跑去那里的时候，保罗大跌眼镜，他原来以为哥林多教会，因为他写完哥林多前书劝勉他们让他们悔改，这些人一定顺服他使徒的权柄，不想的是这些人毫不卖账。等到保罗去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非但不接受保罗使徒的权柄跟他作为教会创立者和领袖的位分，并且还骂他，说他其貌不扬，说他长得很难看。其实一个牧师长得好看跟难看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在仔细看哥林多的书信的时候，你就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去探望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他一定？大概有三个原因。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的线索当中，我们大概看到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保罗需要去到那里给哥林多教会在很多事情上有进一步的指引，因为教会刚刚建立，很年轻，很幼稚，很属世，他们有很多世界的做法，保罗认为不对，怎么样给他们进一步的教训呢？所以在11章的34节讲得很清楚，他还要去到他们当中去的，要给他们进一步的指引。同时他也真的想去会会那些自高自大的基督徒，这是在4章8节保罗很清楚的讲到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要去收集奉献，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面对饥荒，需要众教会的帮助。所以你总个来有这一个框架之后，你就知道保罗在最后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保罗最后到底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保罗这些话是不是多余的吗？就像我们写完 email 说啊 thank you very much 啊，或者啊什么 best wish， 有点这个好像有点客套话。其实你仔细看，你仔细再分析，你发现保罗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多余的。那保罗的信息到底是什么？第一，他致以教会平安，或者问安。保罗问安哥林多的教会，这里面不止一种问安，大概有四到五种不同的问安。保罗第一种问安是教会对教会的问安，是在以弗所他写这封信的，他代表亚细亚的教会，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Asia， 亚细亚的教会问候在欧洲的哥林多教会，在欧洲做希腊，亚细亚以弗所的教会在今天的土耳其靠近亚洲这一边，所以他是以亚洲的教会去问候在欧洲的哥林多的教会，是教会之间的问安。我前两天打电话到欧洲，因为我几次要打电话去，没办法，我最后还是放弃，没有打，我一直在祷告，因为我的长老看到我们教会的情况，建议我取消我的澳洲行程，但是那里的布道会已经安排了，在那个澳洲的布道大会跟那个在墨尔本的培灵会等等等等，全部都已经布置好了，但是临时要取消很麻烦，所以我很挣扎，一直等候，一直祷告，几次打了电话想打了，已经跟说哎牧师杨牧师可不可以通话，后来我还是决定不打，只等到最后尘埃落定之后我打过去，我讲完所有的东西，我跟他说啊。也问候你们教会，我们教会也问候你们教会。你知道我最早听到这些问候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院长从别的国家回来的时候，他说啊 ，Greetings from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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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我在想，那些教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什么啊？比如说，如果台湾的弟兄姐妹来的说啊，台湾的教会问候北京的教会，哎，这个没关系的。其实不是，这些话是很有圣经依据的，因为保罗就是这么做的。亚细亚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问候欧罗巴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就像我们今天在北京的教会问候其他地方教会、其他地方教会问候我们北京的教会一样，在 BRCF 的我们的国际教会一样。在过去的大半年当中，我们碰到很大很大的困难，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几乎直到这个礼拜才刚刚可以确定我们可以继续，我们刚刚确定我们可以继续， 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没有合同，我们没有合同，我们的困难我们还是要仰望上帝。我也感谢上帝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让我们没，我们只有一个 MOU， 只有一个备忘录，我们没有合同，但是我们可以凭信心，每一次凭信心，每个礼拜可以这样去继续下去。但是在过去的这一年大半年当中，有到世界各地的教会来问候我们，问候我们教会的平安。我个人收到的问候不计其数，有美国的教会，有澳洲的教会，有欧洲的教会，有亚洲，有香港、台湾各地的教会来问候我们，问候教会怎么样了。这就是保罗说的，在主里面亚细亚的教会问候你们，甚至有一些在西安的，有一些在广州的，有一些在河南的，一些甚至很困难的，他们本身在非常困难当中的教会，他们在问候我们，他们在问候我们。所以保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感动过，因为我过去没有看到里面的意思。原来因为基督的缘故，因为 the child is born， 因为那个小孩子为我们而生，那个婴儿为我们而生的缘故，使我们全世界的教会，我们在灵里面是连接的，我们不是组织的，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在组织上有任何联系的，我们教会是完全跟其他教会没有任何组织上联系的啊、哦！有关部门请注意。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连接的，我们是一个生命体，所以教会不是一个组织。如果你把教会看成某一个组织、某一个党派，你就错了。我们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我们不参与，我们没有兴趣。有些人在香港打出我们教会的牌子，说我们支持香港什么什么，我告诉你，这些人要小心了，你可能要被我们告上法庭，因为我们没有授权任何我们的任何人，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我们教会没有授权过任何这样的人以我们教会的名义说我们支持什么什么运动，没有过， never never。 我们不参与政治，我们严守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在北京有光跟盐的见证。这里还看到什么？教会的同工问教会的安，雅居拉、百居拉因主多多问你们安。雅居拉、百居拉是当时有份跟保罗一起参与哥林多教会建立的，当时他们跟保罗一样已经搬到以弗所去了，但是他们也问候教会，问候弟兄姐妹。第三种问安是肢体间的，并他家里的教会。哎呀，很有意思，你看到没有？家庭聚会是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了，不是二十一世纪的产物。你不要以为只有在中国有家庭聚会，不是的，全世界都有家庭聚会，这是基督教的传统，这是基督教大公教会承传下来两千年承传下来的传统。如果再看罗马书十六章，你会看到罗马书十六章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说又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安。看到没有？在罗马书里面，罗马的教会也是在家中的，十六章第五节。所以家庭聚会历世历代是基督教的传统。80年代，感谢上帝，80年代是中国教会发展非常快的时候啊、一方面教会刚刚开放，79年教会从死里复活，经过火一样的试炼，从死里复活，然后教会一波起来，非常大的发展，但是也碰到很多困难啊、因为有些干部，很左的干部就觉得，哎，怎么样去可以限制？当时很多很多家庭聚会因此被灭掉。我要把这个 credits 给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中国家庭聚会很多的领袖很讨厌的一个人，但是无论如何，我今天要讲这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丁光勋，是原来圣公会的主教，是1955年中国圣公会案例的最后一个主教。他当时上书邓小平，跟小平同志说，家庭聚会是历世历代基督教的传承，是历世历代弟兄姐妹基督教的信众表达信仰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时后来小平同志接受了丁主教的建议，所以80年代后来家庭教会很好的发展。这个不能不否认丁主教当时是做了很大贡献的。所以你才看到，原来家庭聚会不是在中国才出现的， 不是因为四九年以后才出现的，不是在中国的农村才有，或者在城市才有的，不是我们啊、什么我的外祖母啊，我的母亲啊，他们这一代才有的，不是，2000年前保罗的时代已经有了，对不对？亚居拉跟百居拉并他家里的教会问哥林多教会的平安，所以家庭聚会是历史历代已经有了的聚会。然后在我们看到保罗亲自问教会安，是教会领袖问候教会，这种问安它里面意思非常多，英文有的时候就只是很简单的把它翻成 greetings， 但是这个问安它有祝福的意思，它有问候的意思，它还有问候平安的意思，问候平安的意思 peace。 基督徒跟基督徒见面，我们的祝候是什么？哎，有没有吃过？吃过没有啊？我很多时候我看你们都是看到我牧师有没有吃过、啊、不对啊，你说牧师平安啊，主日平安，对不对？所以我出来弟兄姐妹怎么主日平安啊，平安是我们的问候，为什么是平安呢、啊？啊，我们希望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平平安安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平平安安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平平安安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是什么？平平安安的。最近有一部戏，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误杀，有没有看？误杀，误杀如果翻成英文应该怎么讲啊？ miskill， 对不对？啊，可不可以讲？我不知道怎么讲啊。但是很有意思啊，误杀这部戏啊，我本来没兴趣的，一看它的广告 ，sheep without shepherd，sheep sheep without shepherd， 就是羊没有牧人。我觉得这奇怪啊。我们教会那个啊，我们的肖央啊，就叫我去看那个电影，我就去看，他主演了嘛，啊，我当然要去捧场啊。啊，这部戏给我很多的感受。他里面他有两个女儿，就叫什么平平安安平安。还有为什么这部戏明明讲一个误杀嘛，就杀人杀，就是不小心把一个坏人杀掉了，对不对？把一个小孩子杀掉了，为什么他的英文名字叫羊没有牧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他让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啊，实际上是不称职的，因为他在当他正常的家庭的时候，他没有好好的看顾他的什么儿女，没有好好的看顾他的家，以至于他的女儿被什么被强暴，被人家下药强暴，跟他不关心女儿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家我们在我们教会也好，还这个社会有多少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亲是没有关心我们的儿女的，我们有多少的丈夫是没有关心自己的妻子的，我们有多少的家长是没有，就像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你其实有一个牧人的职责的，但是你没有做好你这个牧羊人的角色，有吗？同时那个犯罪的那个小孩子，那个把人家女孩子强暴掉的16岁的小孩子，还他只是自己也是16岁，只有他也是一个羊没有牧人的，因为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只为两样东西在奋斗，一个是权力，因为他的爸爸要去竞选市长，他的妈妈是一个什么警察督察长，他们只为权力金钱而去奋斗，以至于他们家里这个权二代，这个官二代，这个小孩子无法无天，最后把自己的命断送了。这也是一个什么羊没有牧人啊，这个小孩子也是个羊没有牧人啊。最后你再看这个社会，跟当时他们在泰国那个拍的那个现实的社会，民不聊生，警察贪污腐败到处都是，这个社会里面的老百姓就像羊一样，没有一个没有好好的牧人在管理他们，在牧养他们，在引导他们，所以那也是什么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这部戏我建议大家实在是好好的有花点时间去看，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信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哎呀，我最感动的是在最后那一段啊，那个儿子已经死掉了，连尸体都找不到，儿子是犯罪犯嘛，他们知道是这个对方那个家庭的这个男父亲干的，所以他们碰到之后，那个父母就说，他说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钱也没有了，我们的权利也没有了，我们发现原来这些东西都不及我们的儿子的什么生命重要。还有为什么是羊没有牧人呢？你看到这个，因为当那个羊被误杀的时候，那个警察拔出枪来砰一枪把那个羊打死的时候，旁边没有什么，没有牧羊人呢。那个羊是走失了的一个羊，被误杀了，而且它是什么？它是带罪的羔羊啊！因为真正犯罪的不是这个羊啊，是这个世界的罪人呐、啊。但是这个羊替他什么？替这个世界的人去什么？去替罪去死了。我一看这个名字，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就 post 这个东西，我就 comment 我说我这个导演一定有信仰背景，我不认识那个导演。我敢保证这个，否则他不可能拍出。我告诉你，这部片子爆了极大的冷门的，任何能够震撼灵魂的，一定是有深刻信仰背景的电影。所以羊没有牧人，羊没有牧人。今天，但是我告诉你，这部片子好在哪里？他最后啊，这个犯罪的家庭，这个父亲去自首啊。这个父亲去自首的，为什么去自首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啊！他犯罪了。他虽然是正义的，是正当防卫也好，还是啊出于正义的目的也好，但是他必须去什么？去 confess， 去认罪。因为什么？因为基督都替我们死啊！因为每一个罪人，你要认罪。罪的工价乃是死，犯罪就是要付罪代价的。然后美的事情就是，因此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也都去认罪，都要去顶罪。所以这部片子，对不起，我刚才讲了，你们不用去看了，是不是？对不起，我的太太，我你一定骂死我，你怎么搞的？人家你们一定要去看，是肖央主演的。我肖央，我告诉你，再也不是小苹果了，肖央再也不是是只老苹果，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值得看的一部戏。然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我们这个世界是需要一种在基督里的一种平安的，是需要在基督里的所赐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所以当那天晚上我们看完这部戏之后，第二天第三天我就碰到一个弟兄，我跟他一起吃饭，他就告诉我，他也刚刚看完，他说我当时看完之后，他说我就想马上飞回美国。为什么？我说因为他说我连这个爸爸的十分之一都不及，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我的妻子在美国现在等着我，所以我想飞快的就飞回他们身边去。这就是这部电影给他一个更大的震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艺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表现力实在太强烈了，而甚至这种表现力的强烈逼，就像我说那个裸子婆戏一样，比我们平时的普通的这种文字所表达的力量更强大。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所给到的不单单是一种问候，不单单是一种致意，更是带着基督的平安的一种致意。但是保罗也不单单讲到致意、平安、问候，他也给到一个警告。他在接下来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主必要再来。这节圣经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什么你知道吗？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他没有说无神论者可咒可诅，他有没有说？没有。他有没有说执政掌权的可咒可诅？没有。他说什么？如果你在教会你不爱主啊，你们这些人如果不爱主，你们是可咒主的。我天哪，这是什么话？你说如果牧师如果跟你说你要小心你被咒主哦，哇，你马上把我踢出去，对不对？但是保罗实在是这么讲啊，他在警告。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哥林多教会的，是写给教会的，是那些 suppose 都是什么基督徒，那些人都至少自以为是基督徒，每个礼拜天来到 BICF 来聚会的基督徒。我告诉你，前上个礼拜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连续两个三个礼拜我讲一句话，我说如果我们不爱这个教会，不爱主够，不爱这个教会够的话，不爱你的教会够的话，我们会失去这个地方的。大家记不记得？ 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弟兄就坐在最后面，他就看，他说你知道吗，李牧师，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看手机，不是在看手机圣经，是在看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听了之后我心中相当感慨啊，我相当感慨，难道一个礼拜只要你们空出一个半小时到教会来聚会，并且只有那么40分钟、50分钟请你们安静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来领受他的话语，就那么难吗？难道那个时候你还一定要有看你的手机，你的 Facebook 还是你的微信，还是跟你的女朋友男朋友在聊天，那就那么难吗？所以有的时候我实在是想很小很小的事情，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所以我说这次我们教会经过这个艰难，这么大的艰难，我告诉你，它差不多是 BICF 40年历史上最大的艰难。这今天感谢上帝，我们可以活下来，可以活下来，就是因为我们中间还有一群神实在是很纪念我们的，有一群人哦，我们实在是在祷告上付上很大代价，有很多很多人在为这个教会流泪祷告。我告诉你，这个过去这七八个月，我到最后一个月我已经打不动了，懂吗？我一直觉得是上帝支撑着我打下去，我说 I'm fighting spirit， 我在圣灵里面什么 fight， 然后是 God support me， God you know back up me， 上帝在后面推着我打，但是打到后面我真的打不动了。我告诉你，我只有一个祷告，我就说神啊，我打不动，你可以问问你，我躺在家里我怎么讲的，我说我打不动了，我再也打不动了，神啊你打吧。真的真的，我现在才又明白一件事情，你们可能都明白，你们都比我厉害了，我知道你们脑子都比我强啊，我知道没问题了。我告诉你，我过去我只要在 fighting spirit 一定会胜，噗，我告诉你打不动，打到后来也打不动了，上帝在后面支撑你，你还打不动，打不动的。我就跟神说，你打，我只要在你后面就好，我只要在你后面就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上帝，但是你在看这里看到这次的困难，我的长老问我有什么，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要我们学什么功课。我昨天稍微ghost了一下，最少十讲，我一个人我自己得到十几样功课可以学，其中一样就是什么，患难见真情啊，患难见真情，真的。因为什么，你知道有多少人，包括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有多少人期待看到我们被关门？我告诉你，这些人我都知道，是差不多都知道是哪些人，你不用躲的，我都知道。有多少人为这个教会在跪下来，在上帝面前祈求怜悯，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在注视着我们，有多少多少。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的三个长老每一个都告诉我，如果没有这个教会，他们也不会继续待在这里了。所以我告诉你，这三个长老都不是吃饱了没事干了，都是因为这个教会他们才继续留在北京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就在我们当中，就曾经还是我们雇佣的牧师，我为什么用雇佣？因为我上个礼拜天跟李杰讲到的时候，我说你要做雇工，你要做教会的雇工还是上帝的仆人，我都看到，因为怕这个教会连累他，回来北京不来我们教会，4-5个礼拜天在北京，他不敢出现在我们当中，因为他怕什么？这个教会连累他，他回不去美国了。有这样的牧师，所以你不要怪我骂这些人是宗教从业人员。因为怕我们教会倒了，因为怕这个教会给他麻烦了，他不敢在教会出现。我在想，这些年他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真的没有带回他。我跟你们拿的是最好的 package 走的，对不对？这些人不配做上帝的仆人，所以保罗警告的是这些人呢，也警告我们。我们在主面前，这一仗打下来，你自己知道。我不知道每个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上帝就像一面镜子，把我们照出来，我们内心的隐恶，
我们内心的光景，我们的属灵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回事。保罗用的这个词很重啊，他是说这人是可咒可诅的，旨意就是说这样的人一定要受到咒诅啊。不是那种，我说不是那个耶稣说不可启示，他是一种誓言，保罗是在说的一种誓言，但是不是耶稣说的指着天地在启示的这种，而是怎么以上帝为见证，见证我们内心的不幸。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对不起，这个词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会被丢弃，你会被丢出去，你会就像我们说在黑暗中哀哭切齿，就是这样的一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征战不是开玩笑的。很多时候我说哎呀，我们是九死一生，我跟你说不对，你说的不对啊，我说怎么不对啊，在上帝里面只有生没有死。第二，我们这一仗才刚刚开始啊！你不要以为现在打赢了没事了，我告诉你，我们没有合同，我们每个月都会可能面对没有聚会的地方，我们每个月都可能面对没有办公的地方，我们每个月都有可能流离失所，这是我们的光景。但是我感谢上帝，让我们这个自以为高大上的教会好好反省在上帝面前。我感谢上帝，让我们跟很多教会一样同受基督的苦难，但是也因此必得基督的安慰。你们，保罗说不爱主的，他用了一个很非常抽象的概念，爱主。什么叫爱主？爱主是看不见的，但是爱弟兄姐妹，爱你的你身边的小弟兄，你的邻舍，爱你的教会是什么？是看得见的。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有多么爱主，我们有多少是我们爱主的。很多时候我又想起保罗说的，说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保罗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恰恰是对着这个世界说的，我们不要去咒诅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去 blame 这个执政掌权的，不要，我们只要祝福，我们求基督的祝福反倒要临到这个世界，这个平安的祝福临到这个国家，临到更多的人。如果有更多的人因着基督的缘故得到这个平安的福音，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同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是觉得，你要知道，凡在基督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什么，也绝不认他，绝不认他，绝不认他。求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好好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好好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跟21世纪中心，我们最少达成一个目前的协议，是我们没有合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备忘录 MOU 的，每个月一次的备忘录。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月可以继续看能不能继续下去。所以你的祷告的支持啊，你在各方面对这个教会的支持都是重要的，都是重要的。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困难，也显明我们教会的软弱，显明我们弟兄姐妹的软弱，但是也显明了有很多很多我们愿意的心。也因为你们的愿意的心，我相信上帝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继续。但是我们将来会怎么样？我们将来会怎么样？我们可能，我也请弟兄姐妹好好祷告，为教会祷告的是，我们可能得建堂了。我们可能真的得建堂，因为几乎可以确定在这里不会久留的。我们暂时可以在这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我不知道，也可能没有，也可能没有。所以上帝给我们多少时间在这里，我们好好珍惜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个礼拜天。但是也请大家开始祷告，就是 我在这个里面挣扎很多次，我想我的长老们也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要投多少个，因为现在在北京建堂你也知道大概是什么概念，如果要建一个，如果有1000人的座位，或者是有2000人座位的一个场地，大概是还加上其他的设施的话，你大概也知道是多少个代价，什么样的代价。我曾经讲过，我们不愿意投那么大的钱在里面，我情愿把这些钱投到一个宣教的工作，或者是一个建立教会的一个施工，甚至多请一些传道人，或者是给那个神学生的奖学金等等等等。但是现在的局面下面让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么大的困难当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另外的地方，我们几乎很难很难再有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所以我们也被迫我们必须要卖出。如果是上帝引导我们，我们也祷告是上帝的旨意可以成就的话，如果我们因此而被迫我们也要迈出这步，但是如果是上帝的旨意的引导，也就是上帝引导我们，我们就不是被迫我们也去建堂。所以请大家要为教会祷告，要为祷告教会祷告，要我如果我们建堂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人会留在你愿意为这个教会付出的。我老实说一句，在过去这些年当中，我也看得蛮清楚，我们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来到这里，你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也知道，但是等有一天你的教会需要你的时候，你是否继续愿意在这里？你不要想的只是这个教会能够为我做什么，你不要想的这个教会可以给我带来什么。我感谢上帝，如果曾经有的话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也请你思考的是，你能够为这个教会做什么？你能够为这个家做什么？你能够为基督的家里面贡献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如果我们可以齐心合力的，我告诉你，我们能够成功的。We can, we can, we can, we can, we cannot, we cannot, we cannot, God can. 就这样，我们不行，我们行，我们不行，我们不行，行行，但神行。最终就是这样，最终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同心的，如果我们不愿意给的，我们不愿意给，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只是享受最好的 service 的，我告诉你，我们会失败的，我们会失败。到那个时候，我们不单单会失去这个聚会的地方，我们也建不起堂，我们也找不到地方，还有你的牧师也会离开你，你的牧师也会很灰心的离开你。所以请你，我请求你在这里面，你请你在祷告上付上代价，也请你预备在奉献上付上代价，付上代价，我们同心合一的去建造上帝的家。最后，保罗的祝福，23节24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也同在。保罗这里很有意思啊，他首先说是他的祝福是什么？是基督的恩与你们同在，而不讲完不算。还说我的什么爱也与你们同在，这跟保罗平时的祝福有点不一样。保罗通常什么？你看那个哥林多后书，愿基督的恩惠主耶稣的上帝的慈爱，天父的上帝的慈爱，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然后像哥罗西书的祝福就很简单，神的恩与你们同在。但是在这里，在哥林多前书，他的祝福很不一样，他先是说上帝的恩与你们同在，然后还说我保罗的爱也与你们同在，有点不一样。为什么他特别要说到我保罗的爱也与你们同在啊？因为整个16章是一个爱，也是在讲爱。还有一个，他要哥林多教会明白，他好像在指责他们，其实他是在爱他们。他非常爱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他建立的，他花上心血代价，他去建立这个教会，他爱他们呢，所以无论如何，虽然他很恨恶哥林多教会的罪，但是他爱哥林多的教会，就像基督他很恨世人所犯的罪，但是基督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我前两天我跟一个弟兄，就是我刚刚说他就回去美国的这个弟兄啊，有一段对话是非常有意思。他因为他已经现在已经在美国了，他就跟我说，因为那个时候 教会情况还不明白，还不是很明朗。那礼拜二的时候还是，那他也就鼓励我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虽然大的形势我们看不到，但是他说牧师你知道吗，在很细小细微的地方我们还是看到上帝的工作。他就给我做了一个见证，非常好的一个见证。我没有想到这个弟兄给我这么大的一个鼓励啊！因为他告诉我，他发现信主八年，他信主八年了。他说直到八年之后，他发现信仰，他悟到一个真理。他说信仰是需要沉淀的。哎，我说是啊，等到你信主八十年了，你就更沉淀了。那可能的了，他如果活150岁啊。然后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上帝其实在很细微的地方，在每一个角落都在做事情，所以我们需要见证他的这些伟大的事情。他告诉我，他刚刚把他礼拜天听完我讲道，回到公司就把他的一个一级主管给开除之前呢，他就把那个人叫到办公室来，他就问他，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开除你吗？不是你工作不好，不是你不聪明能干，不是你什么什么，是因为我不喜欢你在我们公司，在我的公司做有些事情。那做什么事情啊？因为这个经理人，这个经理呢，30多岁，靓仔，聪明能干，学历知识各方面都优秀，但是呢他家里有妻小，外面还有小三，还不算，有了一个小三还不够，他出差还要嫖娼。我相信这种事情在中国社会大概已经不是很稀奇的事情哦。然后呢，我们这个弟兄呢就告诉我，这个事情爆发出来是怎么回事呢？他说这个经理他找了一个助理进来，这个助理就是他的小三。他说这个是道德，这是有几，我说中国人怎么想的？我说有小三也不要招惹你的助理嘛，或者你把你的助理发展成小三嘛，我们还理解，对不对？那这太多了这种事情，对不对？但是你已经在一个公司里面，你还招你的这个，哇天哪！然后呢，他们礼拜天，因为他们这个公司呢礼拜天开例会，那天呢这个经理呢在外地，结果呢他的电脑被打开了，因为他们要用他的电脑，因为这个电脑是公用的，就突然发现他的微信的聊天记录全部在这个电脑里面，他正在聊天，同时跟几个女人在聊天。所以你们要小心了，我告诉你，你们要小心了，你不要以为那个男的那个女的很爱你，你真的要小心。所以这些事情就全部暴露在整个经理的会议当中。然后呢，我们这个弟兄就跟他说，他说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有洁癖，他说我不喜欢你在我们公司做这些事情，这个违反我公司的文化跟价值观。但是他说你要知道吗，我曾经比你还脏，他说我曾经比你还脏，但是我基督已经洁净了我，基督已经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现在有洁癖。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啊，精彩的在后面。他说，但是我为你祷告，我希望有一天你可以成为我的弟兄，但是现在我要把你开除掉，我要把你开除掉，因为这不符合我跟我公司的价值观。今天这个弟兄，我告诉你，他的生命曾经也是这样的沦丧，他的生命曾经也是这样的败坏，但是等他有一天他知道有一个人为他而生，就是那个基督，当有一天他知道耶稣基督为他而生的时候，他的生命被改变过来了，他的生命完全摆过来。然后他还不忘一句，因为他那天刚刚参加完我替李杰牧师案例的仪式，因为我就在里面说到你要清洁的心，对不对？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说，他说我牧师刚刚跟我说过要守洁清心，我说我没跟你说，我是跟李杰说的，所以他说我必须把你，不关我事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么小的事情，你看到上帝在这个社会，在我们中间的工作， 在我们中间那么细小的细微的工作，让我们看到神的同在。有警告，但是也有祝福，有问候，也有鼓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艰难的，我们很艰难的走过这过去的这个大半年。我们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我们甚至知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开路。所以我实在是请你们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珍惜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珍惜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牺牲钉在十字架上这么一个宝贵的代赎这个牺牲。也因此你不要忘记你是基督的见证，因此你不要忘记这个圣诞节不是去到一个地方吃一个大餐，不是看到一个大的一个圣诞树挂在那里，不是，虽然没有 Merry Christmas 在那里，美国人现在改成 Happy Holiday 对不对，也没关系，但是你心中有基督，要你心中要让基督的生命常常提醒你，你是他的见证，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使命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意向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上帝的托付的。我们中间也有姊妹跟我写信告诉我，她说她也看到异象，看到特别的事情。她说教会什么人都有啊，有些人是怎么样的人，有些人是高傲的人，有些人不愿意搭理别人的，有些人是甚至有好色的，有些人是有诡诈的，什么人都有啊，求上帝洁净这个教会啊。所以亲爱的上帝，我也是真是求上帝真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为守洁清心的，每个人都是在他的教会里面是经历上帝的恩典并被他改变的。格林多前书已经快讲完了，这个八十堂我从来没有讲一卷书讲那么久八十堂，不，我做了啊。而且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一两个月前跟你们说的，我说我明年还要在这里讲什么马可福音，我们一月份就开始，我们用两年半80堂，两年到两年半，80堂讲马可福音。我们要在这里见证我们这些软弱的生命，我们这些污秽的生命，我们不堪的生命，但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缘故，我们被改变了，我被改变了。你们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也请收奉献的同工呢来到台前。那在这两年呢，我在基督里面其实真正的经历重生之后呢，也会从身边朋友的一些经历呢，在反思我们的信仰。我记得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啊，我身边所有的党员朋友，那他们需要将自己入党之后呢，所有未按照党章比例要求欠缴的党费啊，一次性的补缴清楚。那当时呢，我身边这些做金融的朋友，那有些人呢欠缴的党费其实超过了六位数字，那很多呢相当于其实别人几年的工资。所以那时候我经常会脑补哈，他们交这个党费的时候内心的独白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知道其实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呢，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左翼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是呢根据不成文的史学研究呢，早期党费这个模式哈，它很大程度上曾经借鉴了基督教的十一奉献。那个时候呢，我就突然间在想，那如果有一天上帝他真的派来一个天使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把受洗之后为按照十一奉献的金额一次性的缴纳清楚的时候，在那一刻我在想，有多少人我们会愿意继续的跟随耶稣，又有多少人我们真的是甘心乐意的愿意去缴纳这个奉献。但是其实是在那一刻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满有着恩典和怜悯，他给了我们最美的就是自由意识，他不会强迫我们其实做任何的奉献， 但是呢，他很在意的是我们在奉献的时候那个敬虔的心。但其实在那一刻的时候，我才真正的理解为什么上帝曾经要让亚伯拉罕去献以撒。那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看不清楚自己的心，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真的爱耶稣，还是仅仅把耶稣当成一个手段来寻求我们属世的安稳和富足。但是呢，真的只有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把我们放在一个选择题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才真的像做 X 光扫描一样，能够真的看到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到底在寻求什么。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曾经我们太多时候都活得像金钱的奴隶，我们真的消耗了太多的健康和幸福，但是我们深知其实你在最初造我们的时候原本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丰盛美好而真正自由的生命。就请你真的借着圣灵再次省察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被金钱或捆绑，也让真的撒旦的谎言在奉献的时候不要攻击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甘心乐意的奉献是你对我们生命里面那最美的祝福。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